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晨，我们继续来学习路加福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仍然会分成两个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呢，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个考验的预备。那么从第十四节开始呢，我们会谈另外一个段落。从四章十四节开始呢，我们会预备谈耶稣基督的事工。首先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弥赛亚的来临呢，其实应该是值得高兴的时刻，但是呢，他开始地上的事工其实并不是那么顺畅的，有赞美的，但也有冷言冷语的。或许人看重的是他赶鬼和医病的大能，而忽略了在神迹的背后，弥赛亚真正要赐给人的并不是地上生命的延续，而是真正生命的开始。好，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这是一个考验的预备。圣经记载，主耶稣被圣灵充满呢，就离开约旦河，被圣灵带领到了旷野，在那里禁食四十天，被撒旦试探，禁食完了，在主耶稣极其饥饿的时候呢，撒旦来试探他。那么撒旦用三个问题来试探主，而主耶稣就用三段的经文来回答。撒旦第一个攻击挑战是主耶稣的身份，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这个石头变成面包。而耶稣呢，就很直接的引用了《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的经文来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里有几方面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的。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要把石头变成食物又有什么困难呢？但问题的核心不是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撒旦其实也不是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身份，所以来故意提这个问题。耶稣既然是百分之百的人，想想看，一个正常的人饿了四十天，自然会有吃东西的需要。就在主最需要充饥的时候呢，用变石头为食物来试探他的身份，主要的是要他将及时的需要用这个神儿子的身份来处理。就好像身体的需要比他真正的身份更重要。这就让我们想到在旧约创世纪呢，以扫他在极其肚饿的时候呢，他问雅各要红豆汤，雅各呢抓住机会叫他出卖长子的名分。以扫为了满足身体一时的需要，就选择了食物，轻看了长子的名分。那关于这一段记载呢，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的25章29到34节。但耶稣却不同了，虽然他四十天没有吃东西，非常的饥饿，但是他不看满足身体及时的需要为第一优先，也不会因为食物就滥用了神儿子的权柄。另外呢，撒旦叫耶稣变石头为面包，毫无疑问的是打击他做人的一个心智，似乎选择做神比做人容易一点。但是耶稣降生成为人的样式，就是要和我们感同身受，他怎么会轻易放弃呢？他为了救赎我们，走的是一条最苦的路，走上十字架，一点点的饥饿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主耶稣以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来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因为人呢、真正需要的不是今生的任何东西。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的后半段经文说，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呢，是神向出埃及的第二代以色列人的一个提醒。第八章特别叫他们在进入迦南以后，当他们得着财富，生活饱足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神的教训。神用了40年来试炼他们的上一代，在旷野里挨饿是要叫他们谦卑，而后来呢，神又在一片荒芜的旷野供应玛纳，叫他们知道人能够生存不在乎食物，而是完全依靠神的供应。很不幸的，以色列人上一代在这个试验中失败了。相反的，圣经学者呢，他曾经指出啊，耶稣在这个三个试探当中拒绝来使用神的权力，比起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是成功的。对耶稣来说，他当然不用向撒旦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选择顺服父神的带领，而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肉体今生的需要。那么接着撒旦呢，带着耶稣到高处，在一瞬间向他展示地上的万国，并且对耶稣说，如果你拜我，你就会拥有这一切的权柄荣耀。耶稣回答撒旦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最擅长的伎俩呢，就是把假的和真的混在一起来欺骗人。世界各国的权柄和荣耀真的是由他赐予的吗？纵使撒旦有能力影响列国君王，但毕竟只是短暂的，因为世界最终会过去。事实上，终极的权柄是属于神的，就好像箴言21章指出啊，神是掌管君王的心。罗马书13章第一节也提到呢，那在上掌权的这些权柄呢，没有不是出于神的。另外呢，在主耶稣复活以后，父神赐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也就是说，撒旦其实是在说谎。不但撒旦不能够赐神儿子权柄的和荣耀，耶稣又哪里需要这些呢？撒旦是忘记了谁是真正的有权利吗？不是，其实撒旦真正的动机呢，是要向耶稣拜他。所以主耶稣的回答是，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不但撒旦没有真正的权柄，事实上向任何人或任何物件下拜，就是将对方升到神的位置。耶稣是神，他接受敬拜才对。如果耶稣向撒旦下拜，就会表示他接受了撒旦的权柄。莫非耶稣要倒过来称呼撒旦为神吗？再说了，神只有一位，连撒旦也是神所创造的天使，不过是堕落的天使。撒旦想要神来拜他，简直是痴心妄想。或许撒旦其实背后真正的动机，好像以赛亚书14章12到14节那里所记载的，我要我要我要升到至高者与至上者同等。撒旦呢，其实真正的是想要来做神。那耶稣似乎引述了生命记第6章13节呢，来回答撒旦。但是这一段旧约经文呢，在原文呢有侍奉这个字，但是却不见敬拜和单单这些字眼。这里的单单侍奉他呢，却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的7章3节。耶稣可能把出埃及记20章3到5节和生命记的6章13节的精髓总结出来。而生命记第六章呢，是神在以色列人下一代要进入迦南以先呢，用十诫来提醒他们的。简单的说，正因为神只有一位，宇宙万物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万有都要敬拜和单单的侍奉他。撒旦既是受造的，当然要敬拜神才对， 凭什么叫创造者来拜他呢？又凭什么做神呢？这就是耶稣给撒旦的答案了。那么接着撒旦领耶稣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圣殿最高处，并且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撒旦完成了各种的试探，就离开耶稣，直到再有机会。那么由于圣殿呢，是依着摩利亚山而建造，根据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所记载，圣殿的高脚，或者说圣殿离地最高的地方呢，不在圣殿的北面，而是在南面，加上西律大帝扩建的第二圣殿。那么在圣殿外院的南面呢，加了大殿，而东面呢，加了走廊，所以圣殿的东南面一角伸展到吉伦谷，站在这个角可以看到谷底高度大概有400尺。在耶稣的时期呢，圣殿离地最高点可能是这个东南面的角，但也是可能是圣殿西南面的角，虽然不及东南面的角高，但是在附近找到的石刻古迹呢，显示圣殿西南面的角是吹号宣布的地方。如果撒旦叫耶稣从圣殿的高处跳下，圣殿西南面的角会比东南面的角比较多人看见的。撒旦呢，在第一个试探当中用引诱，在第二个试探用谎言，第三个试探呢用挑衅，并且引用经文来鼓励耶稣从圣殿的高处跳下，来表示他是神的儿子。撒旦不是在第一个试探已经试过了吗？撒旦当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撒旦也知道父神一定会保护耶稣，要不然他不会引用诗篇第91篇11到12节。那么重复再试探的目的在哪里呢？撒旦是要耶稣公开承认他是神儿子的身份，透过叫他自杀，引发父神用奇迹来证明吗？圣经学者呢，就这样建议，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这个试探和之前的两个试探一样，都只有耶稣和撒旦，因为经文也没有提到有其他人在场。圣经学者也指出，如果只是想耶稣从高处跳下，在旷野也可以，不用到圣殿。有一个可能性是，撒旦在第一个试探的时候，想耶稣自己用神迹来证明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但是耶稣呢，顺从了父神的安排，拒绝独自使用他的权力。在第二个试探，耶稣也拒绝拜撒旦来得到世上的权力。既然耶稣顺从父神，撒旦就挑衅他去试验父神的应许，就是鼓励耶稣伤害自己，来激发父神以神迹来证明他的身份，还引用了经文来支持他自己的提议。想想看，这种玩弄神的奇迹的做法，耶稣哪里会顺从呢？第二，耶稣地上的事工还没有开始，在圣殿行这样的神迹来证明是神儿子，不免也加速了耶稣和宗教领袖的冲突，而令到耶稣的救赎工作还没有开始，很可能就会提前结束。在事工的初期，耶稣是极力阻止魔鬼将他是神儿子的身份公开的，所以很明显的，撒旦是来捣乱神救赎的计划。另外，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个经文来自《生命记》第6章16节，而背景是《出埃及记》17章1到17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因为没有水，不但和摩西争执，而且对神怀疑。摩西劝他们不可以试探神，于是神吩咐摩西带长老与曾经用来击打尼罗河的手杖到河列，神会在摩西面前站在磐石之上，磐石被击打，水会出来。 摩西叫那个地方是玛撒和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的争执，也因为他们试探神说，神到底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在申命记第六章十六节呢，是摩西对这一班以色列人下一代要进入迦南以先的一个提醒，叫他们不可以试探神，并且要遵守神的吩咐。你可以参考申命记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的经文。事实上，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呢，不能够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除了迦勒、约书亚和这些以色列人的儿女，纵使神的应许不改变，但持续对神怀疑，最终只会得不着所应许的。也就是说，不是耶稣不可以从圣殿的高处跳下，而是为什么需要用怀疑以致来试探神。不用说耶稣既是神的儿子，哪里需要怀疑自己的说话，他当然不用怀疑自己的身份和能力。怀疑是撒旦，他不是没有知识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是他怀疑神有没有能力做神儿子。如果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因为不信以至于试探神，撒旦的问题则是因为骄傲而怀疑神有没有能力做神来试探他了。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呢，撒旦为了要动摇亚当和夏娃对神的信心，引诱他们去怀疑神的话，结果他们犯罪了。撒旦不但知道神说什么，也善于掌握人的需要，来引诱人去对神产生怀疑。撒旦呢，知道当人对神不信任的时候，或许认为自己比神有更好的方法来处理生活问题的时候，人和神的关系就开始破裂，所以对神的话开始怀疑，要求神用奇迹来证明神自己的话，其实这个是向神犯罪。所以神的儿子当然不会向父神犯罪的。我们来思想几方面在今天我们的应用吧。撒旦不会在你准备好的时候来找你，而是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用不同的招式来让你中计。我们连一点神的能力都没有，怎么样应付呢？要留意，耶稣在三个试探当中完全没有独自使用他的权力，而是顺服父神的带领，并且用经文来回答。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无论试探有多难，仰望神就是对神的信靠，并且熟读神的话，也就是圣经，他一定会带领我们离开撒旦所设的迷宫和网络。对一个有权力的人来说，真正的考验呢，其实就是看他们怎样使用他们的权力。动不动就要用权柄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就算问题及时解决了，等到问题再难一点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方法了。事实上，随便运用权力的人呢，不论他们是高官是帝王，也很难让其他的人顺服的。对耶稣的真正考验，就是怎么样合宜地运用他作为神儿子和弥赛亚的权力。每逢他使用权力，都是和圣灵同工，为传福音和坚固信徒。权柄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荣耀父神。那接着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十四到四十四节这一段，记载耶稣事工的开始。耶稣回到加利利呢，满有圣灵的能力，就开始在会堂里教导。当他来到自己长大的城拿撒勒，他就如常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来读圣经。有人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读了六十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那么耶稣读完这段话呢，当会堂里大家用不同的眼光看着他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么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一到三节呢，是有关神所差遣的一位既是传道者又是医治者也是使者的一段话。当神的灵 高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满有恩赐和能力，将福音给穷人，医治心碎的，叫被掳的和被囚的得自由，也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关于喜年呢，在利未记25章有详细的描述。简单的说呢，在七个安息年以后，就是第50年，所有以色列人呢都可以归回自己的地或屋。就算有经济困难，而物业已经卖给同乡的人呢，甚至要卖自己为奴，同乡的人也只能够叫他们当雇工，并且在喜年呢让他们离开，以致他们能和家人都能够归回到自己的房地。那么喜年呢是一个隐喻，象征着神透过他的器皿给他的子民自由，也就是说神的弥赛亚来到，就像喜年，是人得着真正自由的时刻。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公开表明他就是这个经文所说的神要差来的弥赛亚，并且已经有圣灵的膏抹为证，叫他蛮有能力来完成使命，传福音，医治人，叫人得真正的自由。那这可以说是耶稣事工的一个简报，神所说的一定会实现，并且井然有序的发生。会堂里的人对他的话虽然充满了赞叹，但是呢，他们的反应是，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引用他们用在他身上的比喻来回答。那你可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22-27节，我们不妨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22-27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那么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25-26的经文呢。同样，以利沙的时代，以色列人很多麻风病人，但只有叙利亚的乃曼得了洁净。乡亲们呢，用这个医生，医你自己吧，来比喻，或者说用这个比喻来嘲笑耶稣，同时又想耶稣在拿撒勒来行点神迹，像他行在加百农一样。在这里一方面为耶稣公开承认是以赛亚书61章1-2那里所说父神要差来的受膏者而赞叹，但另一方面呢，又轻视耶稣，轻视耶稣只不过是约瑟的儿子。你想想看，这种的不信和矛盾，哪里会看到神的工作呢？今天许许多多人也是一样，他们认为只要看见了神迹，他就可以相信了，甚至用一种试探的心态来祈求神迹，说如果有一个神迹让我看见了，那我就相信了。耶稣呢，用了这两个旧约的故事来表明啊，就算他行神迹，但因为这些乡亲的不信，将会像在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个年代一样，神迹呢只会行在其他的地方，而不会在耶稣的乡下拿撒勒。弟兄姐妹，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建立在神迹奇事的上面，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少了神迹，没有神迹，没有这些经历，我们是不是真的仍然可以单纯的来信靠主呢？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28-44这一段的经文呢，你就发现呢， 会堂里的人呢，给耶稣一语道破之后，恼羞成怒，甚至立刻想要推耶稣推下山崖。但耶稣就离开了他们，进到了加百农和犹太一带的会堂了。那么关于这个记载呢，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四章28到44节这一段的记载。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思想，弥赛亚的事工一开始已经被拒绝，今天的人想要的只是奇迹、神迹，甚至魔术一样的神迹。至于耶稣真正是谁，他的身份，他们似乎并不太理会。其实今天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你也不难看见有一些人喜欢教会生活，甚至只是为了好处来到教会，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渴慕耶稣，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在这里呢，也有一个提醒弟兄姐妹，今天呢，教会人数多好不好呢？但我们也要小心，千万不要以为教会人数多就有神的祝福、神的同在，也不要单单的满足啊教会的所谓的消费者啊。有人说今天呢，教会充满了消费主义，只是为着弟兄姐妹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好像消费者一样。教会不要为了满足教会的这些消费者而忘记了他们的灵魂其实是非常贫穷的。愿主帮助我们呢，借着耶稣的事工呢，也对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有一些些的提醒。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课程就分享到这儿。下一堂课呢，我们继续来思想路加福音当中的信息，我们会谈到耶稣怎么样呼召他的门徒。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前尘往事历历不堪回忆，安慰我的是冰冷的泪滴，我不断挣扎不停努力，往事仍像烙印挥之不去，
直到我遇见了基督，我才重新真实面对自己，我不再隐藏，不再怀疑，因他脸上我的痊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的爱更新我心灵，我要颂赞十字架的奇迹，是世上最大的奥秘。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直到